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几集节目里头，我们一直是讲到利未记里头关于洁净的条例。而今天呢，我们将要讲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技法，就是呢关于性病或者一些性需要的情况下面的一些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圣经是可能是比较早期去记载一些关于生殖器官疾病的问题呢？你今天想想都挺先进的。当然它有一些是自然的，例如是梦遗，例如是每个月女性的月经，这些都是自然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关于是生殖器官的疾病，例如漏精，例如血漏，很多年前原来的人已经在面对的问题，但是圣经都关心到他们的需要。虽然他描述是不洁，但是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社会科学卫生的思维来看，就是对的。其实每个月我们有这个月经的时候，我们都要谨慎一点的。其实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生殖器官的清洁的。其实这件事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让到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可以保障到他们民族的健康的。就让我们去听一下麦基牧师的稿件，李松恩老师的播音，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四章三十三节到十五章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四章三十三到五十七节继续讲述到有关洁净的条例，涉及是怎样去处理房屋发霉的具体规定。房屋有麻风的灾病呢，就是指到石头墙上发生霉变，出现霉斑，或者有类似的碎屑盐霜的霉点。利未记对于洁净发霉的衣服和房舍的程序呢，是有明文的规定的，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种疾病对于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细菌会迅速地繁殖和蔓延，传染给人。如果不能够尽快地加以阻止，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如果情形是极其严重，就要将衣服焚烧，将房屋来到去拆毁。神藉着这一段的律例来到去告诉以色列民听，有关诊断人和房屋发生麻风灾病的一些方法，志在让选民懂得怎样去应对这一类的病变，并且可以因应去做好预防措施。神赐这些律法呢，是为了选民的健康着想， 要保护他们的。这些律法也都帮助以色列民避免去遭受这种疾病的严重威胁和困扰。百姓虽然不一定明白当中医学上的道理，但是只要能够顺服这些律例，就一定能够保证健康了。神的律法当中有不少的规定都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不过神的律例不单止可以令人在肉体上不受疾病的感染，而且在道德和灵性上亦都不受罪和邪恶的玷污。今日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仔细去阅读回这些旧约的律法，依然是能够从中获得益处。神的说话保守人的身心灵，叫人在道德上清洁，使人得享美好的生活。律法的目的乃是要选民信服神的旨意，并且凡事亨通。我们现在是否仍然要依从这些律法的规定呢？一般来说，旧约里面关于健康和洁净的基本原则依然是对我们有益，是值得实行的。但是如果要固守每一项条规呢，那就有可能成为律法主义了。这些的条例当中，有些是要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成为和周围异教的民族有所不同的百姓。有些就是为了要防止属神的子民随从了异族，还有一些是对传染病人施行隔离的。当时麻风病仍然是属于很难去医治的传染病，所以隔离是必须的。今日医生能够诊断出哪一种麻风病是传染性的，医治的方法也都大大改进了，所以对于麻风病人就未必再需要隔离了。利未记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的重点所讲述的是大麻风的诊断和洁净方法，而第十五章就讲述到有关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涉及到个人卫生方面的规定，男女之间的性生活和繁殖后代有密切的关系，而有关性的洁净条例在生活之中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第十五章这一章的经文大致上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有关漏精患者的条例，记载在第二到十五节。第二，有关梦遗患者的条例，记载在第十六至十八节。第三，有关行经女子的条例，记载在十九至二十四节。第四，有关血漏患者的条例，记载在二十五至三十节。我们在利未记第十五章看到，凡患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漏症是性病，是会传染的。一旦遇到漏症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耶和华叫摩西和亚伦来告诉他们听要怎样做。利未记十五章一至三节讲述有关漏症患者的条例，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这个是指漏症的状态，所有流出的精液和在里面止住的都是不洁的。同样道理，人的罪都是一样，无论是显露的抑或隐藏的，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是不洁的。上次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只是开了个头，现在跟着下来呢，我们继续查考利未记第十五章其他的内容。利未记十五章四到七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坐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是漏症患者所坐过碰过的物件，因为同不洁的漏症患者接触，亦都被视为不洁，让我们联想到罪的传染性呢是可怕的。同堕落的人交往，洁净的人必定沾染堕落的人的罪和污秽。神在意他百姓的私生活的，神的律法涵盖了生活上的细节，甚至就算选民睡着了，神都看顾着他们。患上漏症的人所睡的床呢，也都成为了不洁，连他所发的梦呢都是污秽。很多人晚上失眠，他们不是数着绵羊，而是沉溺在肉欲的罪中。当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呢，神也都关心我们在想什么的。神要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主。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听众朋友，神关心你，你或躺卧或行走，神都看顾。神在乎你所接触的东西。当我们坐下跟人交谈的时候，神很在意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我们到底有没有散播污秽的病毒呢？神也都在意我们在社交场合的接触的。一旦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了接触，病毒就会传染给洁净的那一面。我们在人群当中，即使只是走在路上，也都难免会沾染灰尘。我们会听到污言秽语，我们会看到污秽的图片，营销广告不时呢迎面而来向我们招手，我们随时都会染上不洁的，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造成严重污染和损害。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常常认罪，求神洁净。我们全部都染上了罪的麻风、漏症，其中有些罪是显露的，有些呢隐而未现，难以察觉。利未记十五章八至十二节经文记载，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擦手，无论摸了谁，谁也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擦洗。漏症患者的呕吐物亦都被视为不洁净的，接触到这些呕吐物的人亦都必然是受感染而不洁。让我们联想到有些罪呢，只有在接触之后才更加令人意识到罪的污秽和可怕。前面所讲的条例都是关于病人居家的条例，这里所讲的是病人在公共场合的条例。有些接触是不经意的，今日都有这样的现象。基督徒经常在公共场合或者走在街上的时候，都会碰上一些卑鄙的或者心术不正的人，他们口出污言秽语，亵渎神的说话。这些都是污染，基督徒离开这些场合之后，你会觉得不干净。是的，他真的不干净，他需要回家清洗干净。我们要经常研读神的话语呢，就是这个道理了。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随时都会沾染不洁，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呢，一定能够确保我们行走在神的光明大道之上，远离 那一切污秽和不洁。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让基督来洁净我们，就不能够与主耶稣相交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经文记载，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初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患漏症的人痊愈了，所指的就是漏症停止了。计算七天意思就是，虽然漏症患者得到痊愈，但是洁净是需要再等七日的。漏症患者虽然因神的恩典而得到痊愈，但是长时间积累的不洁的影响是依然存在的。为了除去潜在的不洁，就需要充分的时间。这样让我们联想到，归信主耶稣的信徒需要经过漫长的成圣过程，直等到最终得救的日子。这里呢又提到血和水，旧约时期献祭所用的动物的血只能够暂时遮盖选民的罪，水亦都只能够暂时洗干净人身上沾染的污秽，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除去罪恶感，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可以除去罪的污痕。圣灵一定要用基督的宝血抹去我们生命当中隐藏的罪。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明白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呢？是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境况的。我们一定要承认隐藏的罪，祈求基督的洁净。诗篇三十二篇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利未记十五章十六至十八节，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精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这里所提到的是性交引起的疾病。值得注意的就是，旧约时代的不洁观念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耻行为，而是象征在神面前被视为不洁。圣经并没有将男女之间健康的性关系视之为邪恶的。在人类堕落之前，神为独居的亚当做了配偶，但是人类堕落之后呢，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所生养的是在原罪的影响之下将死的人。虽然神给人悔改和得救的机会，但是人出生在罪恶咒诅之下的事实呢，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原本被神祝福的男女关系当中的快乐呢，因为罪的缘故被视为不洁，说明了罪恶可怕的影响力。现代的性病和其他传染病一样流行，神是要预防这些病的。神乐意看到他的子民繁衍后代，神将性生活赐给他的百姓，为了要鼓舞他们，使他们得益，所以要小心保护生殖器。性原本是神想赐给人类最尊贵的体验，人却经常在这件事上来贬损自己，陷自己于危险当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避免眼目的情欲。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利未记十五章十九至二十四节记载，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这里提到女人在月经期间是不洁净的，这段期间行经的女子要与家人朋友隔离。根据民数记五章二节的记载，她要好像麻风病人一样出到营外，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严厉。行经的妇人不洁净七日，因为七这个数字是表示完全的，意思是流不洁之血的人极其不洁净。这样和利未记十五章二至十二节所记载的男子的流症就一样，在女人七日的月经不洁期间，凡接触到和这位行经女子下体有关的一切物件都被视为不洁的，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都被感染，让人联想到罪恶可怕的传染性。我想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提醒我们人类堕落了，而堕落的刑罚就是死。这段经文让人联想到人类有一个不好的开端，其中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罪人只能够生出罪来。月经是女人每个月周期性的生理现象，将行经的女子定为不洁是因为流血的缘故，这些血因身体的破坏而流出，是身体的不洁，同时意味着神对人生产的咒诅。正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所记载的，但是旧约时代不洁的概念和带来咒诅之罪的概念是不同的，不洁是为了教训神的百姓有关罪的概念。利未记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记载，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坐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初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这里提到的是不正常的出血，经文规定了隔离的条例，女人如果患了血漏病，她自己以及所穿着的衣服，甚至是睡过的床、接触过的物件，都被视为不洁的， 接触这些物件的人亦都是不洁的。血漏如果好翻，患者呢要多等七日，确定干净之后可以献祭赎罪，才能够成为礼仪上洁净的人。这段经文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当中那位血漏妇人的困境。按照律法，血漏妇人不能够同任何人接触的，但是这位漏症女子呢，她就摸了主耶稣。律法不准血漏妇人进入会堂，不准她参与公开的敬拜。主耶稣医治了这位血漏妇人，使她复原，还称赞这个女子的信心。主耶稣是洁净的源头，能够洁净我们污秽的心思意念。利未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记载，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这段经文作为利未记第十五章的结论，概括了所有有关性的不洁，主要是针对性犯罪。这一种罪归类在性病，而违背漏症条例的刑罚就是死。对神来讲，隐藏的罪不是小事来的，神绝对不会漠视基督徒在暗处所犯的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侵犯这个殿是要被判死罪的。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的儿女是必须明白这一点，是需要认罪。基督徒一定还有未认的隐而未现的罪，到时候如果被神所击打，千祈不要怪神，只可以怪自己。今日经文的研习分享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就进入利未记第十六章的查考和研习的了。约定你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们要分清楚性病、性的罪行，或者真是人的自然因为生殖器官的一些模式所产生出来的情况，我们要分得很清楚。愿我们都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记得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想